真光，光在那黑暗中离开。谢谢你常常的用了光光照我们，也谢谢常用的光来充满我们，哦，以至于我们可以看见我前面的路，看见我们的四周的环境，可以走在正路的当中。哦，因为你的光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我们里面有满足，有喜乐，有温暖，有平安。更是因为你的爱，你的光充满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大有盼望的人。主啊，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。主，你是光，你是真光。主啊，就求你，求你不断用光来光照我们，引领我们。也在你的光中，我们不仅得见光，也在你的光中，我们被你的光所得着，好像我们的身上也开始也慢慢的带出你的荣光来。哦，主啊，好像正是这样，保罗所说的，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，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还对着镜子观看，但常常与你面对面，主，我们就看见你的荣光，我们也被你的荣光所照亮，然后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带出你的荣光来。所以主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喜欢亲近你，主，我们希望进到你的光中。主啊，今天再次用的光来光照我们，再一次用的光来指引我们。哦，因为你说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路上的光。主啊，把我们带进心的里面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 Amen， 感谢主。 OK， 再来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章。今天我们就从第四节，然后看到第八节，第四节到第八节。OK， 我们现在来读一下啊，为什么啊？我们在第四节，我们开始读。
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摩西写着说，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，就必因此活着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，你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就是要领下基督来。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
OK， 昨天啊，当我们从第十章开始看的时候啊，保罗继续的提醒我们啊，如果我们继续的用这个所谓的自己的靠自己的力量，以为做好事啊、积功德啦、就可以换得或者赚得神的恩典，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不是神不愿意，如果你真有本领的话，所以神把律法给我们，但问题在这里，我们做不来，那这就成为一个蛮矛盾的事情。神啊，既然你叫我们做不来，但是你又把律法给我们，那一说你说要祝福我们，基本上你是故意为难我们。讲得再白一点，就是说好像神呢、你这么大我们这么小，你在玩弄我们。那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，没有一个人会故意出个难题给我们的孩子，好叫他不能够得着我们为他所预备的。我们努力了半天，如果是为了孩子，我们真希望他能够得着，所以我们不会出个难题啊，叫他不能够得着。所以呢，但是呢，得着的时候，就像晚上我们祷告会，昨天晚上祷告，你需要有个条件，你需要啊。昨天我用个比喻，这个我想每个人都大概我也用过在这里。这个妈妈已经准备好这个饭食，然后对这三岁的孩子说，对两岁的妹妹说，哎，赶快洗个手来吃饭，因为他们两个都在玩泥巴。这孩子说，就跑过来吃，说不可以，你手这么脏，你要洗完手才可以吃饭。妈妈 你叫我来吃饭我就来吃饭，你管我手洗得干不干净，有没有洗。妈说不行，因为我准备这个饭是对你有好处的，但是如果你不手洗干净就在两个吃饭，反而吃了以后因为你手脏了，你会生病的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恩典是白白的。我很喜欢用，应该是林道亮牧师说，但一些的啊，从神学角度来，但是神的恩典是白白的，一说是神预备的，是神给你的，不是你做什么好事可以换得神的恩典。但是这个白白的恩典，当你去领受的时候，是有 condition 的 ，except 用这个字，有条件。所以恩典有没有条件？我们常说恩典是没有条件，不，从另外角度来讲是有条件，但这个条件跟你我所想的不一样的是，我们这个条件就是说，这是只是你要预备好，进到这么一个的所谓的氛围，进到这么一个的气氛，进到这么一个的条件的里面，你才能够所谓的领受。当领受的时候，再说是白白的。所以相同的，当犹太人不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，他们一致认为，如果神给他的这个的律法是为他好，那我就努力就是了，我就努力就是。所以从某角度，他的知识是有，但他知识不完全。所以前面用句话呢，他们不是按照真知识，这个真知识不要换成是有假。你从某角度讲，就你也可以说是这个知识是没有用，因为你懂了半天还是得不着。不过这个是说你的知识不完全，没有错。神的律法是叫我们能够得恩典，或者得到神的义好，得到神的对，一切的对。所以呢，刚刚我们读的，但是我们做不来，所以神就预备了一个方式。所以呢，请大家留意的是说第四节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凡信他的都要得着义。这句话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。这边所说基督律法的总结就基督，总结有两个意思。这个字最简单的意思就是所谓的终点站 terminal， 所以我们坐上飞机啊，到那个机场，到那个接机的地方，到那个 terminal， 对，你是几号的上飞机，或者你从几号门出来的，那个叫 terminal。 所以呢，这是终点。这边用的比较是强调这方面，你是原来整个律法走过来的过程，最后律法的目的是把你带到终点。这个终点是什么呢？我讲的更准确一点，终点是谁呢？就主耶稣基督。律法一直在纠正我们，一直在修正我们，告诉我们什么叫对，什么是错。在这个修正的当中，你可以已经进到这么一个所谓的 condition，但是你还是有守不住律法的时候，还是有守律法不完全的时候。十诫你可以一口气十诫都守得住吗？或者守十诫你守了第一条，第二条没有守住，第二条努力，第二条那第一条又忘记了。所以呢，律法有它的功用，就是把我们指向主耶稣。这个这样的观念在加太书是讲得非常清楚，其实在罗马书一到五章殷殷称义，我们也花了点功夫。这是一个解释。这边用的这个 term terminal 这个字比较是用在这个，原来律法到最后，律法不是最后的目的，在神的预备的律法面，最后是要进到耶稣的里面。那另外这个字呢，这个不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不过在新约圣经讲到这个就蛮清楚。主耶稣也说，我来不是废掉律法，我是要来成全律法。这个总结有另外的，有些英文圣经就翻成另外一个叫做我是来成全律法。那一定要听得懂这个律法可以告诉我们对与错，但很多时候觉得对我们也做不来，错我们也避免不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越来越清楚神的信是什么。神也告诉我们，你走在我心当中，你就一定会得着我的义，得着我的一切的对，得着我一切的为你所预备的好处。用这句话讲得现实一点，或者比较实际一点。 OK， 我要啊，但是我总是在两个对的我做不来， 不对的我总是去做。所以神说 OK， 你开始明白什么律法的功用，律法的没有错，是要让你得着对，但是你做不来。所以昨天我碰了一句话，律法的功用是什么？是告诉你你做不来。 OK， 那做不来怎么办呢？出路在哪里呢？所以你要进到一个 condition， 你要洗完手你就有饭吃，不是说故意的不给你饭吃。因为如果你没有照着这样个规矩的话，神为你预备的恩典，要你就得不着，或许得着也对你没有好处。 OK， 回到这个地方，这时候神做了一件事情，他一定让我们能够照着律法的应许，你一定要得着。神一定要有这么一个所谓的安排，一个这样的 design， 不然的话他真的有点定这么高个标准，这么难做的这个规矩，我们谁做得来？你不过是逗逗我们就是了，你不过是好像这样的这个好像有点讲的难听一点，好像就戏弄我们一下。神说 no no no， 我定的这么高，因为这个对是一个完全的对，我定的这么高，因为跟你一生永恒有关的，跟你活着，跟着人生末等等等等，所以这个标准高，甚至这个标准高到程度跟我所定的标准一模一样。神说你们要完全好像我完全一样，你们要圣洁好像我圣洁一样，你们要义，不要做人的义，像法利赛人的义，你的义要跟我的义一样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神做另外一个事情，就在这边所说的终结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因为耶稣有一样事情是人类做没有做过的，或者人类自己做不来，叫做成全了律法，满足了律法的要求，这是唯一的一个人可以完成了律法的要求，所以这个人可以完全的享受神的对，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，耶稣，如果用人的角度来讲，叫做耶稣，世界上这么只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做耶稣，让他在里面成全了神的律法，所以神的一切应许必须要发生在耶稣身上。那如果停在这里，我们就是说啊，那是耶稣，他好厉害，我们好可怜的，哦，他能够，我们不能够，是没有办法了。生出来他能够，生出来我们就不行。所以中间就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：你愿意信耶稣吗？神说这是你唯一能够成全律法，就是信靠耶稣。你不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所谓的守住律法，但有一个做法我为你预备的，这是罗马书第八章说的。所以讲到那时说神知道我们这个软弱，但我们还罪的时候，神就为我们预备了 预备了主耶稣基督。所以罗马书第八章那边不讲用到这个，我们也讲过的这个律法因肉体，第八章的第二节吧，第四，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神知道我们做不来，但是他给我们一些东西不是次好的，他给我们是最好的，但在最好的这个条件的里面，这个是我们达不到的，这些的律法的要求我们每个人做得来。神怎么做的？有一次好像是看一个新闻，在一个爸爸的一个孩子，大概三岁两三岁小小，然后在家里面就买了一个那种篮球架，但是那种玩的那种的玩具的，但玩篮球架呢还有高度的，所以意思是说呢，就是小孩子这么高的时候就弄，然后就把它可以拉高的这种玩具啦，那个球也是呢。然后这个爸回来有点开心， 可能这个爸很喜欢打篮球，可能这个爸希望这孩子变成打篮球也不行，我不晓得。不过这样，他就跟孩子投篮就要投篮，这个孩子投不进去。第一个他真没力气，然后这个爸爸有点急了，就是然后就跟他说：“努力啊，努力啊！爸爸爱你，赶快投。”虽然这个孩子也投不进去，因为这有点高了，他爸爸设这个标准，但是对他爸爸讲，这已经很矮了。这孩子因为这么小，最起码这个篮球架没有这个爸爸高。这个在爸爸这边，他觉得这个孩子应该投得上去。所以最后呢，他爸爸弄不来的时候，这个孩子急得一个程度快哭了。他爸爸，我不会。这个爸爸这时候想了一件事情，要呢把那个篮球架给他弄低一点。他就另外一个是什么？爸爸再把孩子抱起来，就把他放进去。这给我有蛮多的思想，就是神定个标准，不是他的标准，我们都达不到，同意吗？他就把他的标准100分弄个70分，我这个欧永亮永远达不到70分，二三十分了不起的，如果努力的话，所以一点盼望都没有了。不要说70分，不要100分，70分我都达不到。一个神可以做一件事情，把那个标准再弄点30分，这样的话神就不是神了，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不见了。一说每个人从某讲长难听就变成一个烂好人了，你们行不行都无所谓。 No， 他只有做一件事情，他给你帮你提，跟这孩子说，我的标准就是这样，你这是你努力的目标，现在不行，但是我不会降低我的标准，因为我为你预备是最好。所以这时候神做一件事情，做一件人都不能够想象的事情，也做一件事情只有神能够做，神也只有一件神不能不做的事情，他不能够降低的标准，他只可以把我们人带上去。Then how？神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他没有说，神说欧永亮上来上来跳上来，他在天上坐在宝座，欧永上来上来你就得救了，你再跳的话，我说神啊，拜托你不要，我天花板都摸不到，你还叫我跳到天上去。不过我们要感谢赞美主，在这里这边讲到一件事情，整个的律法从一个角度来讲，让我们指向我们的终点，我们的终点是什么？我们不行，也指向这个终点，看到行的那一位叫做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是成全律法。所以这边用个字很重要的，到第四节末了一句话，这就带出一个很重要，是凡信他的都称为义，凡 everybody，每个人，不论你有没有律法，不论你哪一个人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，没有律法的凭良心达不到神的标准，有律法叫犹太人，但是他们也守不住律法，没有一个人，世人都亏欠神的荣耀，都犯了罪，都在不义的里面。所以神做一件事情，你不能够上来我就下去，不要认为是神下来 下来是很简单，哦，反正他晃一下就上去了。你要知道圣洁的神进到一个完全不圣洁的环境里面，当然对他来讲时间是另外一件事情，不过对道成肉身的主来讲，这是33年半是不简单的事情，他从来没有碰过罪，他从来没有进到污秽里面。如果一个人有洁癖啊，你就知道一点点人都受不了，然后他要进到这个，他不是有洁癖，他过了，这本来就是污秽的地方，他要待个33年半。不仅这样，最后还要钉在十字架上，是被罪人钉死，最后他担在十字架上，为什么是要担当罪人的罪？ Think。所以我就明白 Charles Wesley， John Wesley， 我们听得懂，他弟弟叫 Charles Wesley， 写首歌到现在我很难忘， How can it be God die for me， 神这怎能如此，我记得中文那个歌翻成这样，怎能如此，神为我死。第一个他来从永恒到永恒，没有犯罪，没有颠过罪的污秽，然后在地上的日子在这种污秽的当中，然后再被这些不公不义的人你我拒绝他，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没有一个。然后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。你有碰过这么一位神吗？或许在这么的你的宗教、你的认识里面、你的认知里面，有碰过这样的所谓的救主吗？没有。一些人一个层次是走到修行的里面，你修得出来吗？另外一些人是说，我就拜一些神好了，哪一个神能够像主耶稣基督这样的？甚至你把现在所谓的这些的神的偶像把它搬出来，哪一个所谓的是完全的？甚至我们华人很喜欢把人拱出来，其实也不是我们华人，其他都这样，把一个人拱出来，哦，他好，我同意，关公很好，我同意岳飞啊，但是他是神吗？一说他没有缺点吗？一说他没有他的，在这位真神的面前，他能够站立得住吗？只有神自己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。但确实降临为神，道成肉身为你我。所以呢，整个的律法的终结就是让你去知道你的不行，在不行喊着说，神啊，我完了完了，不行怎么办的时候，主也让你，神也让你看见有一位行的在等着你。这位行的是耶稣，要帮助你从不行进到行的里面，从不能进到人的里面。怎么帮助你进到？或许你怎么能够进到？这一件事情叫做信。信不是一个信仰，不是一个信仰的教条，也不是信律法好不好，当然好了，但你守不住啊。不是一些甚至一些宗教的行为，宗教行为好不好，当然有总比没有好，但是可以帮助你来到神的面前。如果这些经文第四节你能够明白的话，后面的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八节，保罗是用一些的话，用圣经的话来讲明刚刚我跟大家所解释，或是讲神所说的，或是保罗所解释。所以后面就用句话，第五节到第八用了这个话这样的说。第一个呢，这是用到这个所谓的摩西五经了。所以摩西写着说，前面的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，就必因此活着。这是在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五节，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那边所说的这句话对不对？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，就必因此活着，这是百分之百对的。你活出律法的义，你就活着。所以不是律法的不对，乃是因为你活不出来律法来，所以律法的义就不会临到你。律法是对的，律法是好，只是你可不可以做得来？你做得来吗？你做不来就不能够活，但你做得来就可以活。所以讲完这句话，一方面保罗这边要肯定律法的功用，律法可以说是神的律法，是神的义。你洗完手了就可以过来吃饭了，赶快去洗手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应许，饭在一边已经预备好了，赶快洗，因为饭就凉了，赶快洗，把那个面呢，把泡那个酒就不好吃了，等等等等。所以呢，应许跟律法是分不开的。但是你有没有守住律法，做到律法，以至于你能够得到那个应许，那就看你自己。那很明显的，人是做不来，所以基本上从最终的角度来讲活不来，或者从一 刚刚我们所谈，你就不能够进到神的义，所以因信而称义，或是说人因信而活着，这是用到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先知书的话，这提到这个。那但是呢，保罗讲了用另外一段经文，请大家留意，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。那这个义呢，是从信心得来的，不是守律法来的。这个义就回到刚刚第四节说，用信心来相信耶稣，借着相信耶稣，神的义就得着了。 OK， 这叫恩典。原来神的对是 received， 是接受来的，神的义不是你赚来的。那一到五章我们已经谈了很久了，这个观念应该是蛮清楚在各位身上。神的义，神的对是接受，像一个礼物一样接受来。你接受了耶稣，神的义就自然而然临到你。你如果靠律法用自己的方式所谓的去赚神的义，是永远达不到的。那从一个角度很难， OK， 你要得到神的义，从靠自己的努力是得不着的，难得不得了。但是当你接受了主耶稣的时候，这个义就自然而然的发生在身上，就是容易得不得了。可不可以这样说？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得到神的应许，因为神给的条件太高。不倒过来，有一个人说我已经向神要了这个东西，我就给你，你肯接受吗？主耶稣说，我已经把神把义给了我，现在我要把这个义给你，唯一所做的你就信靠我就是，唯一所做的你接受我是从神来的，拯救你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不仅接受这个救赎，而且你活在这个救赎里面。但是这讲到这后面呢，活在这个救赎里面，就讲到罗马书的六七八章，讲到成圣。那这时候呢，保罗用个旧约的经文，这边所说的，唯有出于信心的义，如此说，你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就是要领下基督来。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他到底怎么说呢？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的道。那后面句话就带出了第九节到后面来。 OK，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刚刚第五节到第七节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生命记，在生命记的三十章，我们很快的翻到旧约。这个生命记，我不会详细的解释这段的经文，不过我要让大家知道这段经文，因为这边保罗只用了几句，但是这段经文要还有企业经文要放在一起看。生命记三十章，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，十一节到第十四节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，不是你难行的，也不是离你远的，不是从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从天取下来，使我们可以听见遵行，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过海取人来呢，使我听见可以得行呢。这话却离你甚近，就在你口中，在心里，使你可以遵行。这句话，如果你再往前面看点 ，OK， 我们省点时间的话，你从前面看的时候，你发现了前面讲一大堆，就刚我所解释的。如果要守住神的律法，我才能够得到神的应许，谁能够守得住啊？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我要从天上把它拿下来，好像我要从海这么远把它带回来。那保罗这边做一个解释，把那个海的远改成深地的深，因为这要解释主耶稣的死跟复活，所以把海把它改变，没有错。 如果神的律法是好，因为神的律法让我能够进到神的应许的里面，一切都祝福，一切都好。但问题说，保罗你讲不然我也同意，我做不来，那太难了，所以根本不可能。但保罗说，不是我说的，摩西就已经说了，不是这么难。因为不是你需要跑到天上去找，也不是跑到海的远方去找，因为你找的那一位已经来了，他从天上进来了。你上不了天，所以神说那我从天上下来，你够不到我就是把你抱起来。倒过来后面一句话，刚刚保罗所提到的，谁能够就要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当然犹太人啊，等的就是弥赛亚，等着那位拯救他的。保罗说，这位你们等的弥赛亚已经来到，就主耶稣基督。他们认为等候弥赛亚就可以改变这个外面的环境，但保罗一直传的或是神的信是，这位主来的时候是让改变我们的环境，改变外面的环境，就是说德国啦，平安喜乐啦，打败敌人。主耶稣啊，是要改变我们里面的环境，是叫我们能够成为不再跟神敌对的人，是成为一个蒙罪赦免的人，是活成为一个能够有能力不再犯罪的人。从某角度来讲，保罗所说这叫真知识。犹太人的最先的知道一知半解，到最后还自己编出许多的道理来，许多的方法来，许多的解释，解释我怎么了，虽然没有达到这标准，但我已经达到了。昨天我做一些例子，这些叫做不是真知识，对一些不对一些，有一些没有一些。但保罗这边说，这个真知识不是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，在律法书上就已经有，因为是摩西说的。所以生命记是很重要，特别对犹太人，我也认为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是很重要。犹太人之所以守这个律法书，就靠着这个我守住就可以蒙福。今天我的基督徒是一个另外一个倒过来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甚至警告，今天我们是有能力活出律法来，你要不要活出来？过去没有能力，但是靠人的力量以为可以完成律法的要求，今天是相对的倒过来，今天一个基督徒已经有能力活在律法的要求的里面，我们有没有活出来？这个叫成圣。所以有一个传道人这样的说，今天很多基督徒哦，神都没有恩待我，神都没有祝福我，这个也没有那个没有，求了也不给啊，等等等等。所以他用句话，其实这些都在神的应许里面，不然的话神就撒谎的，不然神就骗我们的，不然神就把他的应许啊，所谓他是不信实，因为他讲半天又收回去。 No no， 一定要发生。那为什么没有？因为我没有活在神的应许里面，因为我没有活出神的要求，那个叫 condition， 那个律法。所以你从某角度上，他下一个结论好像一个乞丐捧着金饭碗来讨饭。难道你不可以把那个金饭碗做一些处理吗？哎，你卖掉就有钱可以买食物了，或者你怎么样怎么弄就可以。原来我发现我信主以后，或者我跟人，我最大的负担，第一个，我希望，因为主的圣经说，希望世界每个人都信耶稣。不，从另外角度来讲，好像也不是这样。我当被神跟前，我希望我碰到谁人有病都得医治，我希望碰到哪一个被鬼附动更好。但是我发现不见得，可能我没有力量是一件事情，可能那个人没有预备好接受是另外一件事情。后来我发现主耶稣来到他面前，病人都医好，但是不是每个病人在这个他的家乡或者在耶路撒冷每个病都好，因为今天不来到他面前，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失望。那然后读到圣经，又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，发现原来神的整个的救恩里面是一个拣选，拣选就不是全部。如果每个人都有的话，就不用拣，对不对？啊，一大堆。如果去买菜要买番茄， 一大堆，你只要买三个，你就要去拣选了。如果你全部买，你要选嘛，你就一起抱回家就是。啊，这慢慢跟神学有些关系，到底是全部全然得救了，就这个 Calvin 啊，这个思想跟这个啊这个其他思想有点不太一样。OK， 不，我又太远去，回过头来，所以我越感觉到，每次我就开始慢慢有点这个。我不是保罗，我就跟保罗差十干八净，不过开始明白讲什么。这些神的百姓是拣选，但却今天不在神的应许的里面，怎么一回事？怎么这么会这个样？怎么这么可惜？坦白说，怎么这么悲哀？今天好像我有这个相类同的感，我们已经是信耶稣的人，怎么我们跟没有信的耶稣人没有什么两样？只是多一个宗教的行为，只是这个宗教的一些观念，但是我没有进到神的应许里面。所以当我读希伯来书的时候，讲到以色列人没有进到安息，如果他们已经进到了安息，就不讲另外一个安息，一个以色列安息就要进过迦南地。没有没有，真正的安息从基督来，因为这是希伯来书整个希伯来书的目的。不信耶稣是没有安息的，不信耶稣就是你是神的选民，就是你是神，甚至进过迦南地，甚至进到迦南地也没用。现在光景是这样，除非你进到那个叫做真的安息，叫做遇见了主耶稣，信了主耶稣。我再说，以犹太人来讲，你进到这个犹太这个所谓的规矩，这些律法，不见得得到应许。我也讲的说，虽然我们走过基督徒这么多的所谓的知识也好，宗教的行为也好，但是若是你没有遇得着主耶稣基督，你还是我还是没有得着安息。好难耶，好多人跟我说做基督徒好难，我要用保罗的话，甚至我用摩西的话，一点都不难。不是你去找他，他来找你；不是你跑到天上去找，不是你跑到地的深处找他，然后再找。因为他们都在，犹太都在等弥赛亚。我希望在座的今天我们每一位，包括所有神的百姓，都没有在说我在等基督。我要说的，基督已经来到。这就问我，你信主耶稣基督？你不要信他以后还是他跟你十万八千里，不知道他在哪里。用生命意义说，他在天上，在海的那方。如果用现在的话，今天用宝的话，好像很多人说，哦，这位基督，哦，在还在天上，还没下来，谁把他带下来？宝说他已经下来。哦，或许说一些基督徒他已经这个死了，或者说他离好远，好像死了，但不要忘记了，他死了，他复活了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你有没有信靠耶稣 ？OK， 又回到这些年来，或是这些日子来，从所有的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书信我们查过、读过，包括我们这一阵子所弄的罗马书，这就跟一件事情有关了，信心。哦，我信啊！你看，我也查经过这个。No， 这跟旧约的时候这些守律法没有什么两样。你知道这个没有？那叫不是真知识。你有没有与神发生一个建立一个主耶稣发生一个真正的关系？牧师，你讲的太玄。什么叫真关？我怎么会这样的说？如今活着是你呢，还是基督在里面活着？如今你做任何的打算，是你的定义呢，还是主耶稣告诉你？如今今天你的选择，喜欢这个不喜欢的，是你的选择呢，还是主耶稣来选择？这个从圣经角度来叫做信心。信心永远不是靠自己。所以在这样一个光景，那基督操练是什么？要更多的认识主，更多的所谓的信靠顺服主，那中间就产生一个你我必须所谓的要操练，就是要对付了，就是要破碎了，就是要舍命。甚至你对付我破碎，都不是能够换取神的恩典，只是把这些挪开，好叫这位神 靠近我们，越靠越近，是我们把神给隔阂了。我试着用这个奥斯瓦切尔讲的，我们这个人呢，天生的老我本来就有罪，再加上我们受环境，这个环境影响，所以我们与神是隔绝。然后在信主以后，我们就一步一步把这样挪开。所以整个的从信徒到门徒，整个如果说欧牧师你觉得操练的原则是什么，只有一个，我认为若人家跟从我就当舍己，就舍己。那我查圣经重不重要，我要问人家学习，问人家祷告重不重要，我知道吗，那是为了服侍用，因为你需要有个真理清楚，好叫能够跟人家讲清楚。但这个真理对你来讲什么，就光照你啊，光照我的不行，你的不行，光照我。甚至欧永亮，你讲这半天，你讲得很好听啊，那里面不是这样。你说要爱人，但里面还是嫉妒，还是贪心，还是批评，还论断。哦，你说我们要爱，我们神啊，把爱给我们，要像你的爱这样去爱，那为什么做不来？这是我过去这一年日来，一到现在还是在挣扎，为什么我做不来？如果做得来，我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。我做得来，我就多查圣经了。我做得来，就所谓的经历些的恩高就好了。后来我发现，问题不在于圣经的知识好不好，是好，绝对好。服事有没有恩高，新鲜的恩高，有没有喜乐恩高，都好。但有一样事情，如果我不把自己完全的信靠神，一说把我自己完全交给主，很难听见主的声音呢。我又用保罗的话，用摩西的话，后面所说的，你的心跟的口没有多远，只是讲个距离哦。你的心跟的口有多远？当然后面在解释不远的时候，就讲到里面跟外面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了。我的祷告是说，让我们在特别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一个很深的感觉，我们对于主的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很容易接受，用白白的嘛。但是当我们作为信徒是白白的嘛，哦，然后信耶稣得医治，信耶稣怎么样？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让你停留在只是信徒，他要让你成为门徒。信徒很讲究，就所谓的 saviorhood， 就讲到救主救赎。但是当你讲到门徒的，很讲究叫做 lordship。今天我这样子说了。以前啊，那个年代，我不是用这个来怎么这个看清现在这个时代。以前我们真的发现，我们很讲究一件事情啊，讲究这个所谓的这个神的这个 lordship， 这个神的这个主权呢、啊，在我们的身上。神不仅是你的救主，他是你生命的主，这个我们都会这样说。你读当时的一些的，包括那个 Bonhof 叫什么名字？邦。你看看他们 discipleship， 你读完以后不死都很难的，死透了才是门徒哎，你不死都很难的。哦，像今天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，我就发达，我就成功哦，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哦，我一信主，这个噼啪就什么东西都来。这是圣经的教导吗？我不敢说，我认为不是。神不会让你有这种。会有，但有这个是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要医治你？神为什么要把一个所谓的生活的这个一个环境给你？哦，我可以夸口，我可以为我自己享受。这礼拜天我讲的信息，我觉得今天教会的软弱最 subtle 的、最微妙，不是外面。其实教会历史也告诉我们，最外面的攻击不会让基督软弱，最软弱是我们里面开始。对于神的尊重，对于神的信靠，甚至对于神完全的顺服，越来越失去。现在的这个世代教会是这样的，光景是这样，初代教会是这样，你读到启示录也是这样，叫做不冷不热，不是否定我们的信仰，不是我们去拜别神去，只是叫做不冷不热。问题在这里，所以今天保罗在提到的，特别对一些有心追求的这所谓的犹太人，今天我也用这个我们彼此来提醒，对我们有心追求的，你一定要活在 基督的里面，你的一生在他掌管，你的一生相信他会负你的责任，你一生是活在应许，不是活在律法的里面，你一生是用信心来跟神亲近，不是用活动来跟神亲近。我一说不是为了 do something 我就跟神亲近，你一生是用信心来跟神亲近。所以一直讲到守律法，人若行，前面这句话摩西讲的人若行是行为 doing， 后面是讲 believing， 如没有错，人可行出来，那基督徒可不可以要不要行律法？当然要啊！但是基督徒行律法是因为你有能力行律法，因为你得到主耶稣在你的里面，因为主耶稣成全了律法，所以你有耶稣你就有行出律法的能力来，可以听得懂吗？分别再来，分别是以前你做不来啊，所以就努力努力，但是你还是做不来，实践守不来，但今天基督在你的里面，成全律法的那位在你里面，不是你在说我怎么做得来，是说主我愿意向你，我愿意学你，我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你破碎的时候，那个成全律法完成律法的那个的力量就出来，你就进到应许的里面。欧永亮是一个很坏的人，我讲这句话不是讲我知道，但今天能够走出来绝对不是我的多么努力改变，多么努力追求，多么的禁食多少天，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读经读了100遍。我只知道一件事情，我有主就有一切，我有主耶稣我就能够胜过一切，我有主的话不仅今生来生，今世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，盼望有了，今天的活的力量有。再一件事情，你肯我肯跟从主吗？你肯我肯信靠主吗？基本上保罗其实带领我们的教导我们就这样子，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呢、啊。其实很多东西啊，如果这是一个真理一个道理，你我需要学习在我生活里面。为什么你看那个不顺眼？为什么听那个人声音那你就是受不了？是他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？我们总是想都是别人问题。什么时候开始想这是我的问题？哦，这是我的习惯 ，OK， 你一定对吗？哦，这是我的看法，一定对吗 ？OK， 如果不对的话，你要不要改？这叫破碎。如果你对了，可不可以接受一个不对的人？我不说赞成他、鼓励他，你可不可以不受他的不对的影响？你说他不对嘛？那你看他不对，你气什么？你受他影响，所以你也不对的。再回过来，你看主耶稣，他从来没有为他自己，他只说这个人有没有行在父神的旨意里面，这个人他可不可以得到神的恩典。你发现一个所谓的破碎人，相对的是一个能够更多活出主样式的人，就这样子。所以追求什么？追求更多相处。操练什么？操练更多的放下自己。你会发现神的应许就发生，因为这时候你成为一个可以成全律法的人，不是丢弃律法哦，是你可以成全的爱人，就真正的爱人。所谓心中说为主的时候，你就会全然的摆上，不会想我有什么好处，哎，我做这么好事你们有看见吗？有没有看到这个欧永亮还不错啊？哦，怎么都没人看见我做这么好事？你不再做这种事情。你牧师你这样的没有人会来的。我说如果是神要我做的，有人来我要做，一个人都没有我要做，对不对？这我们都懂啊，但为什么你不做呢？甚至有时候我碰到一个传道，今天这个会你们怎么搞的？我在美国，不要免得你们乱猜，还没有讲到先把这筹备这个特会人骂一顿，你们今天怎么筹备这么只有几个人来啊？很难过，我很难过， 我也没资格去，可能他有他的原因，有他背景，不完以后我就很难过。然后完以后他说以后不来了，没有想到那个跟他翻译的人，他说以后你不来我也不来，他受不了他。他从还没讲到就开始把这个我们这个城市这些牧者骂一顿。所以那个翻译说你不来以后我也不用来。我觉得教会面对，我不认为最大困难是外面，我还是认为我们里面的先要把它解决了，我们才能够有力量对付外面。我们起来祷告，求主来恩待我们啊！再次为这样的救恩，不远不远，不是我们去找他，那就太远了。不要说太远，我们找不到，是他来，是他来。这位是两个神迹，基本上一个他从天上来，这是神迹；他从死里复活，从地里面出来，也是神迹。神迹就是神迹，不是人能够做的事情，是神做的事情。所以保罗特别用这两个加了一点的这个所谓的解释来引用，来解释旧约的生命记，是让我们知道你相信神吗？你相信这位神迹的神吗？主耶稣他来到地上是一个神迹，他从死里复活也是个神迹。那既然有这么两个的神迹，最少这两个应该让你知道他就是神，为什么你不信靠他？为什么你不信？这么难吗？这么难吗？这是我们需要常常去思考。我们起来祷告，把求主来恩待我们啊，把我们带进他真理的里面。我们看我同声为自己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在向主而感谢和赞美，主啊，求你就在上来做工。哦，把我引进真理里面，哦，把我引进你自己心的当中。主，我仰望你，主，我等候你。哦，主啊，我在说，求你帮助，帮助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只真的活在你的当中。神啊，带领我，继续带领我，继续引领我。哦，主，真的也知道，离了你，主啊，什么都没有用处。离了你，我什么都没有。赞美，我感动的弟兄姊妹，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。谢和赞美。就你知道我们所不能的，你就差遣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。哦，主啊，不仅如今你从死里复活回到父神右边，又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是的，不仅是离我们不远，你就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也愿意更多的在里面，对我们说话，向我们显现，引领我们。哦，好像我们这个人是活在一个信靠顺服的里面。我们担心的不是我们有什么没有什么，我们要留意的是我们与你的关系是有多真实，是有多么的密切。因为我们深深相信你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，你是守约的神。我们把这一些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求你继续引领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